阿布斯的摄影最瞩目的一面，是他似乎参与了艺术摄影的一项最具活力的置业，聚焦于受害者，聚焦于不幸者，却没有一般预期服务于这类计划的同情心。他的作品展示可怜、可哀和可厌的人，却不引起任何同情的感受。这些原因被更准确地称为片面的观点的照片，却被誉为率真，被称赞没有引起对被拍摄者的滥情式共鸣。实际上是挑衅公众，却被当作是一项道德成就。也即这些照片不允许观众与被拍摄者保持距离。更貌似有理的是，阿布斯的照片连同他们对恐怖事物的接受，表明一种既扭捏又邪恶的天真，因为这种天真是建基于距离，建基于特权，建基于这样一种感觉，也即观众被要求去看的实际上是他者。布努埃尔有一次被问到他为什么拍电影时回答说，拍电影是为了表明这世界并非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阿布斯拍照则是为了表明更简单的东西，存在着另一个世界。一如既往，那另一个世界就在这个世界里。阿布斯公开宣称只有兴趣拍摄外表奇怪的人，而他可以就近找到大量这类素材。在到处有义庄舞会和福利旅馆的纽约，奇形怪状的人多的是。阿布斯还在马里兰州一次嘉年会上拍摄一个人肉针店，一个带着一条狗的雌雄同体者，一个纹身男人，一个患白化病的吞剑者，在新泽西州和宾夕法尼亚州拍摄裸体主义者营地，在迪士尼乐园和一个好莱坞摄影厂拍摄无人的死寂风景或人造风景，以及在一家名字不详的精神病院拍摄他最后和最令人不安的一些照片。此外，永远有日常生活提供无穷尽的怪异，只要你留心去看。相机有能力以这样的方式去捕捉所谓的正常人，使得他们看上去都不正常。摄影师选择怪异者，追踪、取景、显影、起标题。你在街上看见某些人，阿布斯写道，而你在他们身上看到的基本上是缺陷。不管阿布斯在多远的距离对准其典型的拍摄对象，他的作品坚持不懈的同一性都表明他那配备着相机的感受力，可以巧妙地把痛苦、怪诞和精神病赋予任何被拍摄者。其中两幅照片是哭泣的婴儿，他们看上去焦躁、疯狂。根据阿布斯那种片面的观看方式的典型标准，酷似某人或与某人有某个共同点，是这些不祥者的通病。可能是在中央公园一起让阿布斯拍摄的两个穿着相同雨衣的女孩，不是姐妹，或出现在几张照片里的双胞胎或三胞胎。很多照片都带着令人窒息的惊诧指向一个事实，也即两人形成一对，每一对都是怪异的一对。不管是异性恋者还是同性恋者，黑人还是白人，在老人院还是在初级中学，人们看上去稀奇古怪，是因为他们不穿衣服，例如裸体主义者，或因为他们穿衣服，例如裸体主义者营地那个穿围裙的女侍应。阿布斯拍摄的任何人都是怪异者。一名戴着硬草帽，配着写有轰炸河内的文章，等待加入支持战争的游行队伍的少年，老人舞会的舞王和舞后，一对伸开四肢瘫在草坪躺椅上的三十来岁的郊区男女，一名独自坐在凌乱的卧室里的寡妇。在一名犹太巨人与他的父母在纽约布朗克斯家里，1970年中， 父母活像侏儒，他们的体型之不成比例，一如他们那个在低垂的客厅天花板下俯视着他们的巨人儿子。阿布斯的照片的权威性源自他们那撕裂心灵的题材与他们那平静干巴巴的专注之间的对比。专注的性质，摄影师的专注，被拍摄者对被拍摄的专注，创造了阿布斯那些毫不忌讳的沉思的肖像的道德剧场。阿布斯绝非偷看怪异者和被社会遗弃者，在他们不知不觉时抓拍他们，而是去结识他们，使他们放心，以便他们尽可能平静和僵硬的摆姿势让他拍摄，如同维多利亚时代的名人坐在照相馆里摆姿势让茱莉亚·玛格丽特·卡梅伦拍摄他们的肖像。阿布斯的照片的神秘性很大部分在于他们所暗示的被拍摄者在同意被拍摄之后有什么感觉。观者不免要问，被拍摄者是那样看自己的吗？他们知道他们是多么怪异吗？他们看上去好像并不知道。阿布斯的照片的主题，借用黑格尔庄严的标签来说，就是苦恼意识。但阿布斯的恐怖戏的人物大多数似乎并不知道他们是丑陋的。阿布斯拍摄的人在不同程度上并未意识或并不知道他们与他们的痛苦，他们的丑陋的关系，这必然限制了可能吸引他去拍摄的恐怖的类型。他排除那些被假定知道自己正在受苦的受苦者，例如事故、战争、饥荒和政治迫害的受害者。阿布斯不可能会去拍摄事故，也即闯入一个人的生命的事件的照片。他专门拍摄慢动作的私生活事故，这些事故大多数自被拍摄者出生以来就一直在进行着。虽然大多数观者都准备想象这些地下色情社会的公民和一般怪异者是不快乐的，但实际上这些照片极少显示情绪上的痛苦。这些偏长者和真正畸形者的照片传达的并不是他们的痛苦，而是他们的超然和自主。化妆室里的男扮女装者，曼哈顿旅馆房间里的墨西哥侏儒，第100大街客厅里的俄罗斯矮人和其他诸如此类的人，大多数都显得兴高采烈，认命，实事求是。痛苦在正常人的肖像中较易辨认。坐在公园长凳上争吵的老夫妇，在家中与玩具狗合影的新奥尔良酒吧女侍应，在中央公园手握玩具手榴弹的少年。布拉塞谴责那些试图趁被拍摄者不留神抓拍他们的摄影师，指摄影师们错误地相信被拍摄者会在这时候流露特别的东西。在被阿布斯殖民化的世界里，被拍摄者总是表露自己，没有决定性的时刻。阿布斯认为自我表露是一种持续均匀的分配的过程，这一观点是保留惠特曼计划的另一种方式，把所有时刻当作同等重要的时刻。阿布斯像布拉塞一样，想要被拍摄者尽可能充分地知道，意识到他们正在参与的行为。他没有试图把被拍摄者诱入一个自然或典型的位置，反而是鼓励他们难看，即是说摆姿势，因而表露自我即是认同奇怪、古怪和偏离。僵硬地站着或坐着，使他们看上去像他们自己的形象。阿布斯的大多数照片都让被拍摄者直视相机，这往往使他们显得更古怪，近乎精神错乱。是比较拉蒂格1912年拍摄的一个戴羽毛帽和面纱的女人的照片。尼斯的赛马场与阿布斯的纽约市第五大街一个戴面纱的女人1968年。除了阿布斯的被拍摄者典型的丑陋之外， 拉蒂格的被拍摄者则同样典型的美丽，使阿布斯照片里的妇女显得怪异的是她摆姿势时那种大胆的不拘不束。假如拉蒂格照片里的那个女人回望，她也可能显得几乎同样怪异。在肖像摄影的一般语汇中，面对相机表示庄严、坦白，揭示被拍摄者的本质。这就是为什么正面拍摄似乎适合仪式照，例如结婚照、毕业照，但较不适合用作广告牌上宣传政治候选人的照片。对政治人物来说，大半身像的凝视较为普遍，一种升高而不是对抗的凝视，不是暗示与观者与现在的关系，而是暗示与未来的更崇高的抽象关系。阿布斯使用的正面摆姿势如此醒目，在于他的被拍摄者往往是些我们不会预期他们会如此乐意、如此坦诚地向相机投降的人。因而，在阿布斯的照片中，正面还暗示被拍摄者以最生动的方式合作。为了让这些人摆姿势，摄影师必须取得他们的信任，必须成为他们的朋友。也许陶德·布朗宁1932年的电影《畸形人》中最吓人的场面是那个婚宴场面，傻瓜、有胡须的女人、连体双胞胎、活躯干唱歌跳舞、欢迎邪恶、正常体型的克罗巴特拉，她刚嫁给易受骗的侏儒英雄。咱们的人，咱们的人，咱们的人。当一只表示爱意的杯子从一个口递到另一个口，绕着餐桌传了一遍，以便最后由一名兴高采烈的侏儒交给想作呕的新娘时，他们如此呼喊着。阿布斯也许是用一种过于简单的观点看待与怪异者亲如兄弟所包含的魅力、伪善和不安。紧接着发现的欣喜而来的是取得他们的信任的激动，不害怕他们的激动，控制自己的反感的激动。拍摄怪异者，对我来说有一种无比的刺激。阿布斯解释说，我一向崇拜他们。迪安娜·阿布斯的照片早在她1971年自杀时就已在关注摄影的人士中出了名。但是就像西尔维亚·普拉斯一样，他的摄影在他死后受到的重视是另一种现象，某种神话。他自杀的事实似乎确保他的作品是真诚的，而不是窥觊，是同情的，而不是冷漠。他的自杀似乎还使那些照片更震撼，仿佛证明那些照片对他一直是危险的。他自己也暗示这种可能性。一切都这么精彩和夺人心魄，我匍匐着前进，就像他们在战争影片中那样。虽然摄影通常是在一定距离外做全知识观看，但确实存在着一种有人因拍照而被杀的场合，就是在拍摄人们互相残杀的时候。只有战争摄影柔和了窥视癖与危险。战场摄影师无法回避参与他们要记录的致命活动，他们甚至穿上军装，尽管军装上没有军衔徽章。通过摄影发现生活是一场真正的肥皂剧，了解相机是一种侵扰武器，就意味着有伤亡。我知道有界限，他写道，上帝知道，当军队开始向你逼近，你肯定会有那种强烈感觉，感觉你绝对有可能被杀。阿布斯这席话事后回顾起来，确实描述了一种阵亡，越过了某个界限，他在一次精神伏击中倒闭，成为他自己的率真和好奇的受害者。在旧式的艺术家浪漫传奇中，任何有胆量在地狱里度过一季的人都要冒着不能活着出来或回来时心灵受损的风险。19世纪末， 和二十世纪初法国文学的英雄式先锋主义提供了一座无法活着从地狱之旅回来的令人难忘的艺术家万神殿。不过，一位摄影师的活动与一位作家的活动之间依然存在着巨大差别。前者永远是自己选择的，后者则未必。作家有权时，也许是觉得必须使自己的痛苦发出声音。不管怎样，那痛苦是你自己的财产。摄影师主动去物色他人的痛苦。因此，阿布斯的照片中，归根结底最令人不安的，绝非照片中的人物，而是那使人印象愈来愈强烈的摄影师的意识。感到照片所呈现的正是一种私人嗜欲，某种主动的东西。阿布斯不是一位深入自己内部去挖掘自己的痛苦的诗人，而是一位冒险出门进入世界去收集痛苦的影像的摄影师。而关于被找来而不是被感受到的痛苦，也许有一种不那么明显的解释。按赖希的说法，受虐狂者对痛苦的兴趣不是源自对痛苦的爱，而是源自希望通过痛苦的手段来获得强烈的刺激。那些被情感缺失或感觉缺失摧残的人，宁愿选择痛苦，仅仅是因为痛苦总比完全没有感觉好。但人们寻求痛苦，尚有另一种与赖希截然相反的，似乎也是恰当的解释，也即他们寻求痛苦，不是为了感受更多痛苦，而是为了感受更少。观看阿布斯的照片，无可否认是一种折磨，而只要是一种折磨，他们就是现实在老于世故的都市人中流行的那种艺术所独有的，作为执拗的接受艰难的考验的艺术。他的照片提供一个场合去证明可以不必受惊地面对生命的恐怖，只要摄影师不得不对他自己说一声好，我可以接受他，观者也就被邀请去做同样的宣称。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